历代志上24章7到31节，制签的时候，第一制出来的是耶和雅利，第二是耶大雅，第三是哈林，第四是梭林，第五是玛基雅，第六是米雅明，第七是哈哥斯，第八是雅比亚，第九是耶稣雅，第十是释迦尼，第11是以利亚实。第12是雅金，第13是胡巴，第14是耶士比亚，第15是毕加，第16是英麦，第17是西西，第18是哈庇西，第19是皮他西亚，第20是以西结，第21是雅金，第22是加莫，第23是地莱雅，第24是马西亚。这就是他们的班次，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条例，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立位其他的子孙如下：安兰的子孙里有舒巴叶，舒巴叶的子孙里有耶西底亚，利哈比亚的子孙里有长子伊士雅，以斯哈的子孙里有示罗摩，示罗摩的子孙里有雅哈。希伯伦的子孙里有长子耶利亚，次子亚玛利亚，三子亚哈西，四子耶加面。乌薛的子孙里有米迦，米迦的子孙里有沙密。米迦的兄弟是伊势雅，伊势雅的子孙里有撒加利亚。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母是亚西亚，亚西亚的儿子有比挪。米拉利的子孙里有亚西亚的儿子比挪、朔韩、萨克、伊比利。抹利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没有儿子。基士的子孙里有耶拉灭，母士的儿子是莫利、以德、耶利摩。按着宗族，这都是立位的子孙。他们在大卫王和撒都，并亚希米勒与祭司立位人的族长面前致谦，正如他们的弟兄亚伦的子孙一般。各族的长者与兄弟没有分别，感谢神。
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历代志上》24章7到31节，祭司的班次及其其余立位人。《历代志上下》有部分学者认为，它有一个宏大的倒影结构，这个中心点呢，就是圣殿与立位制度。那圣殿与立位制度呢，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圣殿作为核心主题，那圣殿的中心地位。有大卫的预备，历代志上22到29节，为圣殿预备材料、制度与人员。他组织了祭司、其他立位人、歌唱者、守门人等不同的职分。然后历代志下2到7节呢，是所罗门建殿。那圣殿与王权的关系，历代志强调敬畏神、支持圣殿的君王被神赐福，而离弃圣殿、容忍偶像崇拜的君王则遭审判。例如，约沙法、西西家、约西亚被高度赞扬，因他们重修圣殿、洁净圣殿、恢复敬拜；而亚哈斯和玛拿西则被批评，因为他们废弃圣殿或引入异教祭坛。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祭司制度的重建与强调。第一是祭司与立位人的分工，在前面大卫按神的启示为立位人设立组织，包括看守圣殿、做官长、做审判官、负责音乐等等。那亚伦的子孙担任祭司，是强调祭司职分的纯正血统与神圣使命。那回归后的祭司群体呢，被重塑为民族的精神领袖。第三个方面是敬拜制度的恢宏展现。第一是音乐与诗班，大卫设立了敬拜歌唱者，如亚萨、西曼、野杜顿，并编排他们按班轮值。还有诗班、琴瑟、号角等被视为圣殿敬拜不可或缺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节期与敬拜的恢复，比如西西家的逾越节以及约西亚守逾越节。约西亚守逾越节被描述为自撒母耳以来未有这样的逾越节。第三个方面是神同在的敬拜观，这个敬拜不只是宗教的仪式，更是经历神荣耀同在的场合。是以色列民族与神相交的核心所在，所以这个历代志呢，就是以圣殿为轴心，用敬拜重建民族，用制度维系群体， 用祷告呼应神，这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模式，对今日的子民以及教会也极具启发。那今天我们查考的历代志24章呢，它的主旨是大卫在神的启示下设立并组织亚伦后裔的祭司班次，按次轮序在耶和华殿中侍奉。它体现了神的敬拜应有的秩序，每位祭司有属灵职责与安排。圣殿侍奉的神圣性与整齐性，以及完全与祭司系统的互动与协调。那这段经文的结构呢？我们是从7节到31节，所以它是上次提到的抽签所定的班次有24个班次。那我们今天查考的就是具体列出从第一班耶和雅利到第24班马西亚。以及利未人登记与安排，说明利未人家族的后裔，他们也按班次协助祭司进行圣殿事务，各有职责。这是圣经简报赞上的一张图。利未人在过往的历史中所担任的职分，我们前面也分享过。那今天祭司的班次，他是从亚伦的后裔中选出。目的是确保圣殿敬拜与献祭侍奉的圣洁与井然有序。它有24个班次，我们上次都我们这一部分信息，我们上次也分享了一些。那立位其他的立位人呢，是指除了亚伦家族之外的立位人，他们有送赞者、守门人、圣殿管理圣殿知识、官长以及士师等等。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24个班次。这是历代志上24章的，24个祭司的24个班次。他第一个班次呢是耶和雅利，最后一个班次是马西亚。这些班次的是撤迁的方式来分定轮班服饰，他们之间没有高低，他们是平等的。这是24个班次中，上一次也提到了，以利亚撒的后裔人数较多，有16个班次，而以他玛的后裔则有8个班次。在这个24个班次里，与新约的连接，在路加福音1章5节中提到，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是亚比亚班的祭司，他对应的就是这个历代志上24章的第8班亚比亚。这表示祭司的班次制度到了新约时代仍然存在。这张表示利未人家族的列表，它包括暗兰的子孙、利哈比子孙、以斯哈子孙、希伯伦子孙、乌学子孙、米拉利子孙。这些家族的成员在圣殿中担任不同的侍奉职责，他们的分工确保了圣殿侍奉的有序进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神的家不是混乱无序的，而是按他的智慧设立班次。每一个班次，每一位立位人，每一个名字都记在圣经里，也记在神的心里。今天我们虽不在殿里献祭，但在基督身体里，每份忠心的侍奉，神都纪念。这是这一段经文在旧约、新约和启示录中相对的经文，在出埃及记28到29章，神设立祭司的起点，呼应祭司职分的神圣性与圣洁属性。例如，在彼得前书2章5节和9节都提到，做圣洁的祭司，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那今日基督徒皆有属灵的职分，忠心服侍如旧约的祭司。在启示录里4章4节，24位长老敬拜神宝座。那24个班次是属天敬拜的象征，它指向永恒的敬拜与荣耀。那启示录20章6节，神最终的国度里的子民将履行属天祭司的职责。这一点在上一次何牧师也已经分享了。这段经文的应用，第一是神设立祭司制度的圣洁属性，这是神从古至今不变的法则性。那今日的教会。它也是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也显示它的圣洁。第二个方面是祭司服事的实质与忠诚，神所要的是合神心意的侍奉。 那约翰福音4章23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在原文里，他用的是 “worship the Father in spirit and truth”，就是要用心灵和真理，在真理中来敬拜神。他说：“The Father is seeking such people，就说是神在地上拣选一般人。”并且带领他们，成为得胜者，进入神的国度。那神所拣选的人，他要用心灵、用真理来敬拜他，要明白，要明白真理。还有就是，侍奉的心态，在《生命记》中6章5节，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在这段经文中提到24班次的服事。教会的服事要有秩序与制度，还有每人按班次侍奉神的心意，那就是神对人有安排，人需要在各自的服事中尽心尽职。神看重的是人的忠心，而不是职位。还有属灵传承的重要性，以利亚撒和以他玛的后代继续侍奉，是属灵使命的延续。这段经文，总结一下就是这样：主旨是大卫按神的引导设立24个祭司班次，组织圣殿祭司制度。它的结构是两支亚伦的后裔分派24班，利未人也按家族协助。那经文的结构是为线性排序式的列表，它的关键点有次序侍奉、撤迁分派。24班制度还有属灵的传承，那它的应用呢，主要是祭司制度的圣洁属性、教会的秩序、中心侍奉，还有属灵传承。那这一段的写作的目的呢，是鼓励回归者恢复圣殿制度，强调神设立的秩序。那今天的思考问题，从第一是关于神设立四份制度的。心意，神为什么要如此详细的安排祭司的轮值制度？是否说明我们在侍奉他时也非常重视秩序与圣洁？第二是关于抽签分班，在旧约的背景下，它代表什么？那今天我们的服事在寻求神的主权带领，而不是依靠人的计划。第三是关于各按班次侍奉的属灵意义。第四还有属灵传承。
好，谢谢希蕾姊妹哈，从这个很宏观啊，一直落到这个我们今天读的哈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哈，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一个思想经文的一个背景哈。我们按顺序读圣经就有这个好处哈，可以直接回到神的启示当中，因为有些东西呢是超越我们的经验的。跟我们现实的教会的经历呢，好像是比较遥远特别是对我们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徒来讲这里所讲的东西跟我们现实的教会的生活呢，好像有一些的距离但是如果你进入到比较古老的教会，比如说东正教的教会包括一些天主教的教会。你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的礼仪啊，很多的程序啊，很多我们觉得好像那个是比较过时的东西但是你回到圣经里去看，神是一个很有 order 的一个神他创造世界的时候是有 order，他建立教会的时候，建立圣殿的时候都是一脉相承。直到刚才这个徐雷引用一段经文，是启示录里面。将来在宝座面前的敬拜24班的长老都是有次序的哦。你看，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要真的是回到这个经文当中用心去思考体会神的心意
我们刚才小组主要分享了，就是作为祭司在神的国度里面，他要圣洁，然后呢，他要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因为神他本身就是一个有秩序的。你看，神在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他先创造的是，比如星宿啊，然后是白天黑夜啊，然后是这个把上下分开啊，然后就是先是。植物，然后再是动物，再是人啊，这个就说明神是 everything is planned，他不是一个临时起意的人，然后 如果是你想想看，如果是先创造人，然后这啥都没有，这是吧？不行。所以说，他设立的这个服饰的祭司的服饰制度，也是一方面是圣洁的啊，一方面就是一切都是有秩序的。这个祭司的圣洁，我们以前在学立位记的时候都知道，他的身份要圣洁，他的品行要圣洁，他的服饰要圣洁，因为这一切都预表着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代啊，跟我们的新约信徒啊一样啊，我们要竭力的像这个耶稣基督那样的圣洁，然后有秩序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敬拜都是在有秩序的当中进行的，也是。一切都要预先的计划好的，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教会是怎么样，就我们是一个一个 Google Sheet，然后大家谁愿意服侍哪一项，都在这个 Sheet 上就填好，然后到时候我们的长老考虑是不是需要调整啊，然后最后总结下来就说这一周是谁谁谁服侍，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是非常好的，也是一个有秩序的，而且也是考虑到啊可以有调整的这个余地的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在神家里面服侍啊，都是啊遵照着一个因为要圣洁，因为要敬虔，因为要敬畏，所以。这是一个有序的一个事件。然后呢，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制签啊，制签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其实是代表神的主权的啊，因为制签的结果嘛，那个是神拣选的结果。在新约当中呢，我们不太经常使用这种手段啊，我们一般就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然后。去服侍这样子啊，但是偶尔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机会，就是我们依然就是把主权交给神，然后呢，讲到就是在自己的班次是否尽心尽力啊，我这里讲一个我个人的反面的例子啊，我曾经在纽约的一间教会里面参加一个大的诗班，那么诗班很大，有四五十个人啊，我们唱歌我们要分四个声部的，我刚去那间教会呢。这个乐队的指挥就说：“他说我觉得你的声音适合唱那个 alto 啊，这个我当时就有点不太愿意。我说这个 soprano 是主旋律啊，为什么要我让唱 alto 啊？就是，然后 alto 很容易被soprano 带着走的。我就说我能不能试一试 soprano？那指挥也想一想，他说可以。那我们下一周就要献诗了。虽然你前面没有练，但是这个也可以参加。然后你跟某某姊妹一起，就是可以领唱。”啊，到领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行了，因为这位某某的姊妹，她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她是专业的歌手啊，她就专门是唱这个 soprano 的，她上去就是真的叫余音绕梁啊，三日不绝，就是我上去就很累，就是说这个就是业余跟专业的区别，我就知道神对我说那一刻说你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啊，你是适合唱 alto 的，你不适合唱 soprano。后来下来，我就跟这个指挥说：“我说我愿意来唱 alto，而且我发现，在一个歌在唱的时候，不仅有 soprano，不仅有 alto，不仅有 tenor，还有这个 bass，那个四个声部合在一起，男女合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美的。那个也象征着我们的敬拜。当大家合力、有秩序啊，有唱高声部的，有唱低声部的，那个是非常美的敬拜。”啊，不是突出某个个人的，那个都是为了神的。我们唱歌也是，我之前我就觉得啊，要突出我自己，其实这个是错误的。我们要使这个和谐的这个四个声部，完全是要来敬拜赞美神的。啊，从那个以后，我就在那个教会一直唱天，唱那个 alto，我就觉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就是每一次那个大家。和全心合意的这个一起来服侍主，来敬拜主的，在各项事工上面服侍，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真的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或者我们将来天上的教会，应该就是这样一幅美好的景象。感谢赞美神。
好，谢谢陈姐。陈姐姊妹用这个乐队啊，四声部合唱来比喻啊，真的是哈，神的创造啊，就是这样有次序的。那在神的家当中啊，在圣殿当中也是啊，我们这几天读下来啊，你就知道啊，上帝很强调那个次序啊，大卫也很明白啊，在这个圣殿的服饰当中。如果能够持久的啊，这么多人又不乱啊，一定要撤迁来分班次啊，根据人多人少啊，人多的多摆上啊，人少的啊分成8班，分成16班哈，加起来24班哈，这样让大家都会按照一个固定的次序，按照规矩啊，规规矩矩的去行啊，这样一方面哈，每个人都能够有参与的机会，同时呢，这个服饰能够持久啊。 包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教会当中哈，也是这样哈，按照次序哈，神设立长老，设立执事哈，设立各样的这个同工哈，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这是要彼此的尊重哈，特别要学习服从权柄哈，如果这个乐队里面唱歌的人哈都不听这个指挥的安排那就乱套了哈，最后的这个。音乐的歌声哈也不会很美丽哈。好，我们小组里呢是用这个管理公司来比喻哈，这个磊磊弟兄哈，他有这样的经历经验在这个一个公司里面怎么又能够有效率的高效率的完成哈？它分成四班，然后三班倒哈，所以总有一班是在休息哈，然后三班呢在工作哈，又有休息又有这个工作的时间。然后彼此的配合哈，大家都不闲置，而且不能够违反法律哈，所以这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设计和安排哈，所以这个例子呢也是很好的哈，能够让这个一个服事能够持续的长久的进行哈，一定是大家一起哈，把各自的恩赐摆上，而且按着次序而行哈。我们在早晨的灵修也很感恩呢，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当中的次序？这么多的同工哈参与哈。我们提前2周哈，把经文、把服事的同工哈、读经的这个服事的弟兄姐妹哈，都提前安排好哈，所以每天我们这1个小时哈，很有效率的、很专心又很安静的哈，能够去读神的话哈，这是真是神的赐福在我们的当中哈。不参与服事还好，如果你刚刚来到教会，可能还没有涉及到服事的问题哈。或者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待得很久哈，也没有涉猎的服事，你会发觉哎，好像没问题啊。但是，一旦有人开始参与到服事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很快你就会遇到怎么样，人与人会意见不同啊，大家的想法、出发点、角度哈，都很独特哈。那又要在一起合在一起服事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些矛盾。就会遇到冲突哈，所以从这些的设计安排当中，我们就看到大卫真的是有智慧哈。他在这个圣殿还没有建起之前，他提前预备哈，而且呢，尽量的哈，这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哈。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就有冲突。你想完全避免哈，除非你不参与哈，你只要参与进来，就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的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哈。所以从大卫的设计当中，我们就看到哈，他提前用这种撤迁啊，用这种分班次啊，用这种设立领袖啊的这种的方式呢，把这个人与人之间可能产生的一些的矛盾冲突呢，有一些的排除哈。那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服饰上，一方面学习哈，根本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哈，我们学习谦卑啊，学习彼此的顺从，特别是尊重权柄哈。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生命一方面成熟了，同时呢，也让这个神家里面的服事能够按次序的有效率的这个安安静静的去进行来荣耀主的名
感谢主，我们组从3个方面思考。第一个就是在感谢弟兄姐妹们的侍奉哈，吴伯伯提在这个教会待的时间久，他亲眼见证了新弟姐妹的成长，在侍奉中的成长，在侍奉中的越来越强大哈，有能力，都是神的恩典。这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跟刚才牧师和陈杰分享的一样，就是说要去侍奉哈，而且在侍奉中彼此包容学习，而且侍奉是一份有福气的，是神所赐的福哈。如果我们不去做，实际上我们就像牧师说的，我们很可能遇不见矛盾，那是不是我们就很好？实际上在矛盾中，在解决困难中。反而成长，这也是为什么在教会让我们圣洁，包括在工作单位哈，我们要和别人和睦去协调工作，也都是要有谦卑的心，让我们去成长。所以侍奉是一份福气，就跟我们有工作能力一样的，都是一份福气，要去用，要去做啊。那第二个思考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教会的思考，就是说，因为我们组讨论的时间比较长，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现在不用撤迁？哈，撤迁不是很公平吗？ 我们思考了一下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我们尤其我们现在基督教会里面不太一样，那会儿人很多，要有秩序，要井井有序，必须有这种安排，有一种系统管理哈。撤迁实际上是神所赐的智慧和权柄哈。那我们现在呢，教会一般都比较小，经常一个人身兼数职，而不是人多的找不着侍奉的机会哈，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在的不管用陈杰说的 spreadsheet 这种安排啊还有一些指定啊什么的，这都是现在的教会的一个特点。同时也是提醒我们哈，就说侍奉真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恩惠，不要说 OK 人很多，或者是我很忙，我太老了，真的要在我们还能动的时候要多侍奉。当真的我们动不了的时候，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那会儿我们不应该吃后悔药哈。同时也是。不要说你我都能侍奉，那你来侍奉吧，而不是说从我做起哈，必须是每一个人都是owner，就是说我 own 这个 responsibility，这个也是给我们的提醒，也是要让我们警醒，我们自己是不是犯了现在教会很多时候看不见人侍奉的时候的通病，是从我自己来检讨哈。那第三个就是。神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么仔仔细细写下来这么多的人的名字，又让我们好像糊涂和迷失了一样？实际上不是哈，就跟一开始在历代志前面写的很多勇士的名字，勇士是打江山的，他们为建国是有功劳的，所以神不辞辛苦把这些名字都纪念哈。那一样的立位人这么多的人，也是神所纪念的。打下江山就是创业维艰，守业更难哈。那立位人呢，就担起这份重担来建立和维护和保护人们灵命的成长和稳固哈。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在现代世界上也都在应用，不管是军队里的军牧啊，还是党支部书记啊，这些他们实际上都在用。那就说明我们的灵命啊是很重要的，要思想统一，专注于神，这也就是立位人在圣殿的职责哈。那对于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也是要统一和这个眼睛定睛在神的旨意和神的目的上哈。
我们分享了这个，看了这段经文，就觉得就四个字，就是觉得秩序井然哈，这就是神的家。然后侍奉分这么多班次哈，大家各司其职，一副只听见神的声音哈，不见人的嘈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敬拜。然后我们有谈到，我们四姐妹有谈到，她们教会是一个有点像Chinese mega 哈。就是大教会，然后分三班，然后有粤语班、有英文班、有国语班，这样的就是大家在服侍中就是非常有秩序，那个教会也非常有生机，就是一个和谐美好的画面。那我看到一些美国人的教会哈，好像是一个不好的例子吧，就是没几个人了，没剩下几个人，然后。常来的20人左右，所以就是而且老龄化特别严重。我先生的哥哥的教会啊，也是这样，就是你看了就觉得非常的不是非常的那个失落哈，就是这是一些美国教会的景况哈，就是年轻人大量的走失，然后。就是，有像刚才牧师说的，就是教会也要发展哈，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有变革。那我觉得这些就是这些，明显老龄化的这些教会，就是感觉他们就是莫有一点哈，我这是从外面人来观看，就有一点墨守成规哈，很多规矩，搞得大家都不敢去了。这就是看到的一些情况哈，就是那我们也谈到了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各族的长者和兄弟没有分别。那个就是说，那个服侍的和被服侍的哈，其实他们没有高低贵贱哈。那有提到就是在 摩西那个时候可拉党哈，就是因为嫉妒和攀比哈，这样的就不服摩西的那个权柄，才会产生了一些纷争。所以我们的教会就是，不管你在什么岗位上侍奉，我们都是肢体中的一个部分。我们都有着肢体中哪一个地方，产生问题，全身都不舒服哈。这个我们年龄比较慢慢大一点的就比较懂啊，哪儿都不舒服。然后就是，所以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是不重要的，没有一个侍奉是不重要的，所以就是要彼此，和谐，彼此和睦相处，不要有攀比，不要有嫉妒。
好，谢谢 Alice 跟其他组的分享啊。在北美教会，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到，20%的会众服侍80%的工作，但是得救是为了侍奉，Save is to serve。而且在新约时代，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祭司，君尊的祭司，祭司就是要服侍的，在神跟人之间服侍。所以我不晓得他，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任何服侍的工作？如果没有的话，你赶快找一些服侍的机会，问问神你有什么恩赐，问问牧师长你有什么恩赐。加入服侍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服侍中你的灵命会成长。在30年以前，我开始服侍神的时候，发现哎呀，功力不够啊，赶快去神学院修课啊。修基督论，学约翰福音、希伯来书，哇，才知道原来圣经有这么多学问。在服侍中，你知道不足，你就会装备自己，有一天会被神所用。
好，谢谢吴长老的鼓励啊。我们背的这段经文啊，鼓励现在在服侍的弟兄姐妹啊，你的服侍、你的劳苦啊，在主里面都不是突然的哈。那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刚刚信主的啊，或者是还没有开始参与服侍的啊，要抓住机会啊。我们每个人，神都会给我们机会的啊，你要抓住啊，要积极参与啊。这个不是突然的啊，神都看着哈，让我们所摆上的哈，所服侍的，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哈。所以鼓励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啊，都不要只是看着别人服侍，而是我们自己哈，也都参与进来哈。好，我们一起来啊，来复习这段经文哈，《哥林多前书》
15章
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
亲爱的弟兄们，
务要坚
务
固，
坚固，
劳
可
动，
劳动，
常常竭力，
竭力
多
做
做主
主，
公。
因为知道
知
我们
道
的劳苦
劳
在
苦
主里
主
面
里
不是
不
突
是
然
突
的。
然的。
哥林
哥
多
林多
前
前
书
书
五
十五
章
章
十八
八
节。
节，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来读的话啊，续集我们一起，主啊，要求你坚固我们，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要用信心的接受你的应许。带领我们今天的实践，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
阿
门。
门。